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主日平安，祝大家新年平安，新年新迹象。大家看到新年新迹象了吗？我们前面的敬拜讲台已经新迹象了，也愿大家2023年宏图大展，宏图大展。有多少人今年已经立志了？2023年已经立志了？不多。有人打算立志吗？大家觉得立志容不容易，难不难？上个星期有人给我一瓶瓶装水，我一下就被上面的商标所吸引了，叫做 Pure Life， 还有一个小的图片。实际上这句话 Pure Life 纯生命，就是公司产品的一个远景目标，我把它称为意向。意向，人生需要意向，立志也需要意向。我们很难立志，或者立志无法心想事成，因为我们缺乏意向，缺乏意向的动力。意向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意向，这个意向可以持续我们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一生之久，你相信吗？如果你有一个强有力的意向，可以持续你一生之久。这次回美国，我见到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讲，他原来工作的公司80%都是白人，而且很多是信主的，有信仰的。最近换了公司了，为什么要换呢？因为现在的公司80%都是印度人，都是印度人。他为什么要换呢？当然，他的职称、职位、薪水有增加，不同了。但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他讲，因为我相信，我觉得这些印度人需要认识福音，我需要在职场，在一个工作的场所，在一个位置上面，把信仰活出来，所以他换了工作。这是意向，意向。两个人同样的工作挣钱，一个人是为了挣钱而挣钱，为了生活而挣钱，另外一个人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在工作在挣钱，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向。疫情当中，很多人被封在家，两个人同样从窗户看出去，一个人看到的是紧闭的窗户、铁栏杆，另外一个人看见外面的蓝天。这两个人，一个是有意向的，另外一个完全没有意向。在圣经中，神早已在我们的生命中有计划、有心意。诗篇139篇16节这样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因此，意向，我们人生的未来的远景、计划、心意，不仅是我们单方面的寻求，我们的可想，而是神的定义。神已经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未来有了定义，但这需要我们去寻求，需要我们去体验、经历。你领受到以后，还要去持守，还要顺服，还要顺服。这几个星期，我将从提摩太前后书与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系列，叫习成使命。习成使命，我相信今年是一个习成之年，大家看见没有？从我们个人的生命，到我们团契、教会、我们的侍奉，都有许多的习成，就是新老的交接啊，新老的交接。人生就是在一个不断的习成当中进行的，习成不好就有很多的断层，产生很多的张力、伤害。提摩太前后书就是使徒保罗与他的徒弟、他的下一代接班人提摩太的一个习成之书、承接之书，对我们今天同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希望大家从提摩太前后书看到我们未来的意向，领受一个崭新的意向。 提摩太前书、后书是使徒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他的接班人，他的徒弟提摩太的。提摩太是非常年轻的童工，自从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信主以后，他就跟随保罗开始做巡回的宣教布道。那么在保罗生命的末期，他就写了提摩太前后书交给提摩太。那么使徒行传十八章，保罗在以弗所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二十八章，当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写了以弗所书，写给当时已经建立的以弗所教会。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纯正的，信仰非常纯正的，是新约书卷中唯一一卷没有问题的书卷，大家可以去参考以弗所书。后来教会传统讲，使徒保罗从罗马使徒行传二十八章被释放，有一段时间，几年的时间被释放出来，暂时被释放出来之后呢，他就跟提摩太去探访马其顿那一带的教会，包括以弗所教会。当他们来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就发现事情不对了，事情不对了。几年前他们所执堂的以弗所，现在已经信仰已经出了问题，已经不纯了。这就是我们看这书信一开始一章三节所讲的：“我往马其顿去，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处理这些问题，好嘱咐那几个不可传异教。”大家想，保罗如何在书卷当中来鼓励、来帮助提摩太处理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呢？当时保罗已经离开了，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处理这些异端邪教的问题。那么保罗没有开会员大会，没有开同工会，没有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以弗所的问题。保罗根据他所领受的命令，根据他使徒的身份，这样开始。一章一节，他讲：“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在一章十一节，保罗继续告诉提摩太他所奉的命是什么命。这是照着可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原来保罗一开始以使徒的身份要告诫、要警戒、要告诉提摩太的这个命令、使命是荣耀的福音，荣耀的福音。荣耀的福音是使徒保罗要告诉他的门徒提摩太的一个意象，是一个意象，而且是荣耀的意象。想象力丰富的人可以从荣耀的福音这五个字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广阔的一幅图画。我在这里无法用我的想象给大家展现荣耀的福音的意象。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福音，我们对福音非常的熟悉，但是请问大家，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用荣耀的福音来建立提摩太的意象呢？为什么用荣耀的福音呢？如果我们去搜索荣耀的福音，出处不多，大概有两处左右，这是其中的一处。为什么是荣耀的福音呢？我经过思考有两点认识。首先第一点，神是荣耀的神，是光明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在这之后，神的一切的作为都是在光中进行的，神的一切的作为，所作所为都在光明中进行的。神是光明荣耀的神，神的作为，他一切的作为皆都光明，皆都荣耀，皆都光明，皆都荣耀。这说明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荣耀的福音当中，我们一切的言行，我们所思所想、所看、 所听、所爱慕的、所渴慕的，都应该是光明的，都应该是荣耀的，没有任何的黑暗。2023年，我们建立一个荣耀的福音意象。首先，大家应该在我们所做所行方面没有任何的黑暗。你所看的，在电脑里所看的、所讲的，如果不能放在人面前，绝对不要去做，绝对不要去做。这是第一点，荣耀福音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光照。在人后做的、见不得人的事情，从今天开始都将放下，都应该放下了。如果你的电脑、你的手机不圣洁，看了很多污秽的，打了很多不应该的游戏，如果我们的嘴说了很多不应该说的话，从今开始要分别为圣，为自己的手机、电脑祷告。这部电脑、这个手机，我看的东西，不管追剧等等，从今开始要是光明的，要是荣耀的，没有任何的黑暗。不管谁在我面前，我说的都是正直的，不管谁在我面前，我看的都是可以展开的，没有任何的黑暗。这是第一点，荣耀的福音。第二，所有的异端邪教都是在某种黑暗当中进行的，在暗室当中操作的。如果教会有人传异端、传邪教，弟兄姐妹可以这样讲，我们可以跟长老牧师一起谈一谈吗？凡是异端邪教的，他肯定说不会的，因为他心中知道这是黑暗的，这是不能在光明当中被人看见的、被人听到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一共描述了这种黑暗作为，不法、不服。不法就是不守法、不顺服。不守法的事情很多时候是见不得人的，你一个贪心不守法啊，不顺服也是很多时候见不得人的，是暗中进行的，不虔诚、犯罪、不圣洁、贪恋世俗、弑父母和杀人、行淫和亲男色、抢人口和说谎话、其假释。这里九到十节，一章九到十节，一共有13项在暗中进行的事情。大家仔细想，这些都是在暗中进行的。保罗把这些事情称为敌正道的事，敌正道就是与光明的福音、荣耀的福音敌对的。福音是光明的，耶稣基督所有的教导都是公开的，都是见的人的，而且全部写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的，没有任何隐私，没有任何小群体说这是基督的教导没有传给其他人，全部都是公开的，全部都是公开的。但是敌正道的是不是这样，他是在小群小圈里面给某些人操作的，也控制某些人的。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敬拜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在荣耀的福音当中建立一个崭新的意象。我们所说、所行、所思、所想、所看、所爱的，都应该是光明磊落，没有任何的黑暗。其次，我们要在教会当中能够守望，杜绝任何的异端邪教、任何的思想。在如今后现代当中，有很多异端的思潮在我们家庭团契当中已经进入我们教会了，很多不来的人，很多我们已经没有见到的人，已经被这种思潮所捆绑、所辖制了。我们要特别的警戒、警觉，尤其做牧者、长老的、做同工的，一定要警戒教会里面所传、所说的、所发生的事情。这是我第一个鼓励。学生使命，领受意象，荣耀福音的意象，言谈举止皆都光明，言谈举止皆光明。那么这个荣耀的福音意象一旦建立起来之后会怎么样呢？如果你今天就打算建立这个荣耀的意象，或者你已经有了，重新更新呢，我们都有对吧，我重新更新的话，这个福音的意象会怎么样呢？我跟大家分享，一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爆炸力，一定产生极大的影响。我们不改变就奇怪了，这个意象就不真实，就不对，就产生问题了。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福音所炸开，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得到领受这个荣耀的意象。使徒保罗是神、是主特别拣选使用的 权威权柄的人物。我们知道新约圣经一共有13位使徒，保罗是最后的一位，最后的一位，所以他写了很多的书信，而且他的书信占据大多数新约圣经中的书信，是非常有地位的一位基督教信仰的奠基性的人物。保罗在一章一节这样说：我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是奉神跟救主基督耶稣之命，他是使徒，写了这封书信，是非常有权柄的。但是在一章十三节保罗这样讲：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辱骂人的。15节保罗称自己在罪人中是罪魁。大家想，这怎么有可能？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奠基性的人物啊，根基的人物，新约圣经主要的作者，他讲我原来是亵渎神的。如果是亵渎神的，他怎么有可能带神在神拣选之下写下新约圣经的这些书卷呢？他如果是亵慢人的，那如何可能辱骂人的，如何可能写下如何彼此相合彼此相爱这些教导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在大千宗教当中，没有一个宗教像我们基督教信仰这样，他的奠基人，首先他的创始人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而死的，是为罪人而死的，他其他的跟随者，主要的奠基者自己是罪人，声称自己是罪人，而且是罪魁，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从一个罪魁变成最伟大的使徒呢？答案不是他的功德，不是他的才能，不是牧者的推荐，名人的推荐，也不是会中的选举，而是荣耀的福音。荣耀的福音改变了保罗，使他从一个罪魁成为信仰中的使徒啊，使徒。这是整个荣耀福音对人生命的爆炸，爆炸力。保罗这样说：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14节，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16节，保罗在这里分享，他靠的是主的恩典。恩典是基督教信仰独特的概念，伊斯兰教没有，佛教没有，印度教没有，神道教没有，无神论信仰也没有。恩典是基督教，犹太基督教独特的概念。恩典我们都非常熟悉，乃是神赐给我们我们所不配的恩惠，神赐的我们不配的恩惠，这是恩典，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独特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把恩典只定位在神的祝福啊，新年蒙福啊，平安啊，健康啊，我们有工作啊，有家庭啊，我一切顺利了，那我们就大大的误解了恩典的意义。恩典不是这么肤浅，恩典非常的深。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把恩典与主的怜悯与主的忍耐做了连接，这是新约圣经中唯一的一处恩典怜悯忍耐并列的地方经文。那么请大家思考，保罗为什么要把恩典与怜悯与忍耐相连呢？大家认为一个人什么时候才需要怜悯，什么时候才需要忍耐呢？是他犯错的时候。大家看以前宫廷电影的时候，皇帝的臣仆犯了罪怎么样啊？有过犯怎么样？或者他自己知道心亏理亏了怎么办？陛下开恩啊，陛下开恩，怜悯我，怜悯我，意思是不要处罚，不要惩罚我，不要杀我。大家知道我们的儿女犯错，小孩子犯错怎么样啊？他会说什么？爸爸妈妈，爸妈不要，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怜悯啊，要的是父母的忍耐啊。 那父母生气忍耐的时候就怎么样，大打出手啊。我相信父母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或者就扭下耳朵，对吧？失去控制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神不会这样嘛，神也会，那就是神的审判，末日的审判是非常可畏的。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基督的恩典，他的怜悯忍耐，乃是讲在我们的罪恶，在我们的过失过犯当中所彰显的恩典怜悯忍耐。所以保罗讲，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罪魁乃是相对神的恩典怜悯忍耐而说的。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一定要跟我们生命中的过失过犯罪联系起来。可能有人觉得这个罪很重啊，我很难接受，或者不好听，我不是罪人，我没有犯罪，我没有被抓起来，我没有警察的记录。但是在圣经当中，罪乃是过失过犯，不重神的标准啊，不重靶心。在这个前提下，你只有认识到罪的意义，它的含义的时候，你才能可能进入恩典的范围当中。恩典是在罪中赐下的，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罪人，你不认为自己有罪，你就很难接受领受神的恩典，你也很难体会神的怜悯跟忍耐有多么宝贵，多么宝贵。这段时间我们处理啊家里的事情，也旅行，刚从美国回来，非常的繁忙啊。在这当中呢，我失去了很多的恩典，失去很多的忍耐，发脾气了，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这段时间都非常挑战。保罗在这里讲到，在罪人中我是罪魁，这句话呢，在我预备的时候又触动了我。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听到我是罪魁这样的说法，除了保罗，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我的爸爸，我的父亲，他不止一次讲过。以前当我父亲讲他是罪魁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事实，你是罪魁啊，我理解，或者我多少理解一点。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应该也是罪魁。最近我开始领会了，因为他又讲，我在预备这段经文，那总要被触动啊。我发现我也是罪魁，罪魁就是在所有罪人当中我是第一位。所以保罗后来成为最伟大的一位使徒，为什么呢？他从罪魁领受了神的恩典，成为最伟大的一位使徒。也许只有神才能真正体验在罪魁当中赐恩的这种感受，也许只有提摩太才可以体会保罗讲他是罪魁的意义，因为跟他在一起时间很长，知道他的个性，他的生命。也许只有我的母亲才知道我爸爸说他是罪魁是什么意思。那今天我讲我是罪魁，也许只有弟兄姐妹，只有师母才真正知道我是罪魁是什么意义。你越理解一个人，越知道他的过失过犯，他的不配，才会理解他是罪魁的意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认识领受到神的恩典忍耐，神的怜悯是多么的宝贵。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个罪人， I am a sinner， 生命圣诗没有，很多诗歌本没有，我爷爷喜欢，因为我爷爷是第一代基督徒，他信主，他真的知道他是罪人。我父亲喜欢，因为他自己亲口讲过，我听过，我也喜欢。我是个罪人，我原来喜欢这首歌的曲调，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是我身份，荣耀归主，我是个罪人蒙主恩。这个曲调很好听，我原来是喜欢它的曲调，我喜欢。最近我理解它的意义啊，它的意义呢，就是我是个罪人，这是我的身份，但是我蒙了主恩，我蒙了主恩啊，所以我不再一样了。这就是荣耀福音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爆炸力。所有领受荣耀福音意象的人呢，他一定会经历这个荣耀的福音在我们生命中的爆炸力。我原来是活在黑暗当中的，喜欢黑暗的， 见不得光的，很多事情是躲躲闪闪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应该光明磊落了。所以承受承接使命领受异象的第二点是一章十二到十七节，保罗以自己亲身的经历为荣耀的福音做见证力，主恩生命爆发，在主的恩典当中，在主的怜悯忍耐当中，我的生命有了本质的改变。我原来是罪人，而且是罪魁。只有当我们看自己比别人更差，我是罪魁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对他人，对我们不喜欢的人有更多的怜悯跟忍耐，对不对？只有我们比别人更低的时候才能对别人忍耐。如果你觉得我比他好，我比他高，你怎么对他忍耐？是不可能，你看不起他的，你是看不起他的。这个福音的爆炸力把我们拉到底点，让我们看比别人都差，那么在那个以上我们才可以回来对他人彰显怜悯跟忍耐。对我一样，我需要很多的怜悯跟忍耐，然后对他人对家人有更多的怜悯跟忍耐。保罗讲述完自己生命的改变，这个荣耀的福音在他生命中的爆炸力再次回到荣耀的福音中来。他讲，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交托的意思就是交托交付，我们去的银行叫做信托，对不对？ Canada Trust， 加拿大信托，每一间银行都声称自己是最好的信托。我们交托给银行，给我们经理啊，财政经理的是什么呢？是钱财，我们的投资，我们的股份，我们一生的积蓄。我们为什么交托给他们呢？因为他们是信托，他们是 trust 的。如果他们不值得信，我们是不会交给他们的。因为他们值得信，我们没听到问题，我们就交给他们了。我跟师母去墨西哥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哎呀，墨西哥系统比较黑暗，很多银行也是暗示操作，你钱存进去打进去以后，过几天去看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无形的就消失了。然后你看政府厅前面就经常人山人海挤的人，为什么呢？他们的钱没有了，到市政府去这个打官司啊，告诉我控告，这样的事情很多。所以很多华人不敢存银行，只能放在家里面。那老莫就知道了，墨西哥人知道了，就去偷我们华人的家里面去偷钱呢。所以在墨西哥的华人，据说啊，我听说是每一家几乎都被偷过。你钱放在哪里呢？那银行也不能放啊，银行不是信托了啊 ，no longer be trusted， 这是信托的概念。没人敢用了。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我只是从前照着你的预言，就是保罗带领提摩太信主的时候，从使徒行传十六章十八章带领他的时候，神一定通过保罗对提摩太有预言，你将来要成为什么什么样的人。这预言也是个意象嘛，对吧？人生的意象，将这命令交托你，这命令就是荣耀的福音，就是福音。然后要因着荣耀的福音打那美好的仗，保罗交托提摩太的，信托于提摩太的是什么呢？是荣耀的福音，是荣耀的福音。保罗数算自己生命的爆炸力，荣耀福音在他自己生命中爆炸力。保罗也告诉提摩太，我把这有爆炸力的福音，这颗炸弹，福音的炸弹给你，你拿着，希望在你生命中产生爆炸力。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也鼓励提摩太，我按照神的恩赐曾经在你身上按手祷告的这个恩赐呢，使你的这个火再次兴旺眺望起来。提摩太软弱了嘛，因为福音在他生命中没有爆炸力了，失去爆炸力了。保罗把这样一个福音的炸弹放在他的手中，你要牺牲，要为那福音打美好的仗。这里美好的仗也就是美善的仗。一讲到美善，我们就知道这是生命的品格啊，善啊，善行善言，这是生命的品格。打那美好的仗不是一般的仗， 用武器、用炸弹、用先进的技术、最新的科技来展开的，而是用我们的生命所展开的，打那美好的仗。保罗说打仗，打仗。保罗给提摩太的信托不是钱财，乃是福音，荣耀的福音，而且说你要为着荣耀的福音打那美好的仗。当提摩太习成了这个美好的福音拿到手以后，他不能仅仅捧在手上，他要为着福音打那美好的仗，打那美好的仗，打那美好的仗。什么意义呢？这美好的仗实际上不是一般的常规的战争，乃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战争。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保罗这样讲，我们征战就是打仗，这个征战就是那里的仗，完全一个字。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也就是不是靠我们 conventional 我们常规的战争武器，我们的计划，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啊！原来我们征战的兵器乃是神的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啊！原来我们的敌人是坚固的营垒，是属灵的敌人，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这都是我们的敌人，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这是战争的战场，人的心意、人心，使他都归服基督。这是最终战争的得胜，使人心归服基督啊！原来在这场战争当中，武器是神的能力，战场是人心，敌人是那些一切敌基督的、敌真道正道的事情，而且最终的得胜是人心归向基督、归向神。这样的一场战争首先体现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如果我们领受了一个荣耀的福音，如果我们要习成这个荣耀的福音，这个荣耀的福音一定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产生作用、产生爆炸力，然后才能习成下去。所有基督教信仰的承接人，我们的使命的承接人，都是要被福音炸过的，炸完以后你才能继续承接。没有人可以平平安安把一颗炸弹拿下来说，去吧，这是一颗炸弹，你继续传击鼓传花传下去吧，自己一定要被炸到。如果不被炸到，你传出去 是没有意义的，只能伤别人，自己先被炸到炸开，然后去承接习成使命。这是保罗要提摩太所做的。实际上保罗所讲的这场战争征战，每一天都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个思想、我们所渴慕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听的，都是一场战争。有的时候该听的不该听的，该说的不该说的，该想的不该想的。有的时候一个思绪可以进入我们的思想脑海，进入我们的心里面，然后你去把它实施出来的时候，可以控制我们一天、两天、三天，甚至控制我们十年，甚至控制我们一生，到死还没有放下来。这是一场战争，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任何一个心思意念进入到我们里面，如果是来自灵界的、来自属灵的话，它的作用非常大。我们不是被它真正得释放，我们就得辖制、被辖制了，可能是一生的之久。我自己有经历，十年前的一个行为、一个作为，十年之后还在影响着我，我要付更大的力量要摆脱这种控制，这是非常非常严峻的事情，属灵的征战。保罗对提摩太讲，你要为那真道打美好的仗。那么请问上前线打仗的人需要什么？勇气。那么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需要什么？信心，信心。所以他讲，我儿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可以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信心、爱心、良心，这是提摩太前后书反复出现的主题，也就是我们的心。不管是信心、爱心、良心，都是我们的心。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信心是我们的战场，也是我们得胜的之地，也是我们力量之处，这是我们的心。所以保罗也讲，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爱心、信心、爱心、良心。 我前面也讲过，异端邪教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渗入我们的生命，渗入家庭，渗透入团契跟教会。我曾经去非洲，我在非洲看过耶和华见证人的单张，在非常偏远的地方，我没有想象到的地方，哎，我看到这是福音嘛，打开一看，耶和华见证人。在墨西哥也有，有人在日本也见到，有姐妹在日本找教会，找了半天找不见一间华人教会，这西人教会也没有，后来看到一间教会，一进去，异端耶和华见证人。异端邪教已经散布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我们难以想象，到处都有。我们家也被他们拜访过。有的时候我想，为什么异端邪教这么热心，反而我们有真道的人不那么热心呢？我们敲过几家的门去传福音呢？为什么只有他们这样做呢？那战胜破除异端邪教的秘诀就是荣耀的福音。提摩太前书一开始，保罗就讲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请大家注意，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用法。在旧约圣经中，神就是救主，神是以色列的救主，耶和华神是救主。在新约圣经当中，救主通常被描述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主耶稣是救主啊，他死在十字架上来救我们呢，这是我们通常的概念。但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一节一开始，保罗就讲，奉我们救主神，也就是父神，我们救主神也就是旧约圣经中耶和华神。那么我们的救主神跟新约圣经里面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就可以等同起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乃意味着耶稣基督，如果他不是完全的神，他没有资格跟能力与救主神并列啊，没有办法并列的，没有资格并列的。那么既然救主耶稣基督与救主神可以并列，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与救主神是完全等同的，这就破除了耶和华见证人的异端。你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比父神小一点啊，小一点，这是他们坚持的谬误所在。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是，但是小一点啊，不完全。我们通过这节经文就可以阐明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是完全的神。如果他不是的话，他没有资格能力与救主神平行并列。通过学习圣经，通过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清楚地把握真道，而且用这些圣经的真道来面对异端。如果有一位耶和华见证人这样的异端来跟我们辩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回应。我们可以用这节经文来回应他们，我们可以用很多的经文来回应，阐明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如果他不是完全的神，你们根本不要信了，根本不需要信，因为他缺的那一块没人能够弥补，你们仍然活在罪中，我们仍然活在罪中，没有办法弥补。所以第三点，牺牲使命，接受意向，荣耀福音，意向信心征战得胜。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一共有三点，大家记得吧，我在这里总结一下，大家可以拍个照回去继续的体会。我们第一点就是荣耀福音的意向，我们要建立这样一个意向，福音是荣耀的，在荣耀的福音当中，我们人生没有任何的黑暗，没有暗示操作，我们所说的、所看的、所行的都是光明磊落的，人前人后都一样的。如果2022年我们有任何黑暗的行为，人前人后不一样，有见不得的人、事情、说的话，我们从今年第一天、今天开始有个全新的改变，这是我们人生崭新的意向。第二，主恩格外丰盛，福音荣耀福音意向，主恩生命爆发，在主的恩典当中、怜悯忍耐当中，我们的生命产生个爆发，大的爆发，我们不再一样了，不再一样了，一定翻转我们的生命。第三，荣耀福音意向，信心征战得胜，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这样一个爆发力，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才能把这个荣耀的生命、荣耀的福音习承下去，才能习承下去。提摩太才可以、啊、 要不然它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一样，要领受这样一个荣耀的福音，我们生命被炸开，然后能够有生命的分享，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我什么样的罪魁，我什么样的过犯，然后我们才可以习成这个使命，继续传给他人。一个没有生命见证的人很难去传福音的。为什么很多人他们的信息很受欢迎，造就很多人？因为他们真的有生命的见证，被福音炸开了，他们能够把这个讲出来，阐明出来，我如何信的，然后他们产生一个生命力，这个习成，然后更多的人可以领受。上个星期我去美国探亲嘛，两个星期，看我的父母，也见到许多弟兄姐妹。星期四的时候我去 YMCA 他们的设施啊，去游泳，非常好的设施。中午去的人不多，一条非常宽的这个可以游的这个可以游三个人，我游的是中间的。每一个这个游泳这个道呢，底下都有两条蓝的这个线呢，我游的时候可以看到底下的线呢，我就知道我不偏左，不偏左也不偏右，我左右都有两个人，他们都在游啊，带的这个潜水镜，而且游得非常好，我没有带，所以游一游眼睛闭起来我就游偏了，游偏了。我游了一阵以后呢，左边的这位一个女的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又游了两圈以后呢，就在这个上面站了一个男的，他要下水要下来，他就等我游过去以后呢，就问我，他示意说我可以下水吗？我就很奇怪，我说不是三条跑道吗？我在中间，你可以下来呀。我说可以可以可以，他就下来。下来后我们继续游，游游游，我就发现，哎，怎么他就在我旁边？原来那个道很宽嘛，就在旁边。原来是我的问题，可能我的两只手力量不一样，左手力量大一点，所以呢，我左手划力量大一点，一点偏一点，偏一点。游到后来呢，就跟他在一起了。后来我才明白，哦，原来我游的是这个偏的，是斜的，游到他这头来了，所以他在上面要等我，告诉我他可以下来了，因为我老往他这头斜。原来我没有看见底下的两条这个方向线呢。从而我想到，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有偏差的，是偏误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很难体验到，我们都认为是别人的错，我们占了线到别人这方面还认为是别人的错，我们也不知道他要下来他要进来到底什么意思，有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的意思也不明白，因为我们有偏差，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知道也故意偏了。这个荣耀的福音就是我们生命的线，我们生命线，我们在游的时候我们需要方向线，我们的生命也一样，我们需要方向，需要界限，这是我们的意向。我希望大家从今开始以福音的荣耀的福音为我们的生命线，以我们的方向线。当我们偏差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问题，不是福音的问题，也不是他人的问题，我们进入他人的跑道了，我们影响他人的操作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回到福音里面来。任何人际关系挑战需要再次回到我们的方向里面来，回到荣耀的福音里面来，才能消除这样的隔阂，这样的争议，这样的冲突。要不然的话，我们离开自己的方向，离开福音的方向，进入他人的跑道，一定产生冲突，这是没有解的。给大家几个挑战的问题，在2023年你的新年立志是什么？大家知道我跟师母今年的立志是什么吗？迈向日本，向日本迈进，不是去旅游，当然有一定的旅游机会，迈向日本，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今天不是喊口号，我觉得迈向日本呢，从点滴做起，从学语言，从文化，从吃饭，从居住开始，这是非常挑战的。任何一个意向都是从点滴开始的。今天不管我们建立了什么样的意向，都从点滴开始。你们在心里可以讲迈向哒哒，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的信息献上感谢，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奠基者，能够出自自己的生命，为你荣耀的福音，为主耶稣的荣耀福音做见证，向我们彰显这福音的能力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有力，何等的更新改变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被触动。在2023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立志的主日，我为所有的人祈求，为大家祈求，也为我自己祈求，愿我们建立荣耀福音的意向，愿这荣耀的福音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当中产生爆炸力。愿你特别怜悯我们的立志，赐我们力量能够持守我们的立志，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两年，可能是终生。我们每个人的立志都要主你自己特别的看顾保守。我跟师母要前行日本，很多弟兄姐妹有自己的使命，有婚姻的，有工作的，有 家庭的，有侍奉的，包括我们教会今年建堂50年，国语25年，我们需要很多的恩典，继续朝前行，继续得胜，继续征战，继续得胜，失败以后站起来继续朝前行。我们有许多人还没有信主，也许心中正在征战，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赐给他们能力，让我们让荣耀的福音成为我们人生真正的意向，真正的使命，以至于我们到老至死都不偏离。今天是圣餐主日，主求你在圣餐当中再次与我们同在，祝福医治我们的身心灵。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